封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防止瘟疫最无奈而有效的一剂猛药，现代社会该不该反复使用呢？疫区官员纷纷向中央递交保证完成首要政治任务的军令状，习近平不计代价的清零背后有什么的政治考量呢？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的国家，这种模式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呢？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打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烙印，这些是一个关系到他个人权力稳固的问题。
我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那我们都记得嘛，去年八月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就改口了，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自己的策略。
胡平说他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他们都记得去年八月上海和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又改口说他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他们的自己的策略。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单止是张文宏，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有钟南山都讲过类似的话，要学会和病毒共存。外国的专家学者更没有见什么人主张清零的，但是中共当局依然坚持清零不松口，可见这个清零的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当局，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学者和专家，它是出自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科学的考量。因为清零策略已经很深刻地打上了习近平的个人的印记，他赌的就是哪一天新冠病毒自己消失，他最怕的是如果放弃了清零策略，病毒立刻大规模感染，这样就前功尽废了。清零策略导致的副作用造成的次生灾害已经有了，而希望达到正面目的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那就是两头都达不到，就会很差，那他的权力地位就会不稳。所以虽然目前很多人都在这里提出，尤其是奥密克戎这种变种的出现，很多人都提出要学会共存这个问题，但是从中共当局他想主要是习近平，他还是认为他必须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新冠大流行以来中西方的抗疫方式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各自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抗疫模式是建立在剥夺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权力的基础上面的。
就是实际上关于这一场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老百姓有没有权利自主的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基本权利如果我们拿到台面来看的话，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这个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这个自由和他自己的这个福祉的这样一个权利，完全靠国家。当然这个里面的制度的因素以及历史的因素还有它的文化的因素很复杂，可是从目前看来就是这样。而西方现在建立的制度就是说，它的前提是民众人民有一般的选择政府选择怎么样让政府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就存在了一个两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不同。
余平说，实际上关于这场问题的争论有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利。他觉得这个基本权利如果他们拿到台面上来看，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就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福祉的权利，完全靠国家。当然这里面有制度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很复杂，但是从目前来看就是这样。而西方现时建立的制度，它的前提是民众人民有一般的选择政府选择怎样令到政府去决策的权力，所以就存在两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不同。这两个巨大的价值观体现在抗疫上面，很有可能给了其他人表象感觉中国那个有效，但是如果说中国这个有效的制度用在西方，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呢？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代价就是民众没有权力选择，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在这个区分之下，西方国家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抗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缺窍，这个窍门是哪个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将大家固定在他自己的生活的范围里面，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自主的权力，甚至是用官方的权力来到决定你今天要吃什么菜，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到进行抗疫。当然西方的民众包括非洲的民众他亦都唔願意咁樣，所以喺經過過去兩年嘅抗疫，西方主流世界嘅各國政府採取嘅一啲抗疫措施，對中國都冇任何借鑑嘅作用。而中國咁成功嘅抗疫經驗，對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亦都係冇任何借鑑價值噶。所以呢啲係一個非常有意思嘅觀察。呢、這個觀察俾咗大家一個心思，佢後面點解會咁樣呢？它背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两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后面起了作用，而且由于这两个价值观所建立的制度巨大的不同，也都导致这两组经验没办法相互借鉴，这些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众在对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感到不解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对北京公布的疫情数据产生怀疑。譬如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表长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称在亚洲公共卫生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当中，新加坡每100万人死亡的145人，日本146人，南韩108人，而中国只有3人多一点。文章认为这些是不可能的。同樣，中國動輒封城清零，原因就只是出現了零星的病例，這些似乎亦都是不可信的。獨立時評人余平說，出現這種局面本質上說亦都是中國政治抗疫的結果，
而是他把病毒帶來的危害這個本身從政治上來考量，因為這是中國當前的頭等大事，所以呢再加上他过去的那些政策，他就是说呢，这个底层要层层对上面负责，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用极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在数据上作假。数据上作假，我不倒不认为是最高领导人就是授意要作假，
嗯，
他是这个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你就武汉为例，武汉本身他当初的这个死亡的人数最后是定在4000多人，这是官方定的。
余平话。他将病毒带来的危害这个本身从政治上面来到考量，因为这些是中国当前的头等大事，再加上他过去的政策从底层要层层对上面负责，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用极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个方法就是在数据上面造假，他都不认为是最高领导人授意要造假，这些是这个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以武汉为例，武汉本身当初的死亡人数最后定在4000多人，这些是官方定的，但是你要看他当年那段两个多三个月的抗疫时间，实际上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很大，超过前几年，所以有些人分析过当时他应该死亡的正确数字，如果按照 WHO 世卫组织的标准，应该是在40000人左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还不包括那些所谓的并发症死亡，就是因为染疫死亡，当然这些都是一个猜测，在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这些数据没人知道，甚至最高层也都不知道真正的数字，这些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大众在评论西安从中国其他地方封城的利弊得失的时候，也都应该准备好回答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责问，就是你不封城，你们的保护人权，但你们如何解释每日新增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病例呢？你们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吗？生命重要抑或是人权重要呢？等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官媒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抗议不利的批评和所谓美式人权的破产并无关联。
那么对于这种批评呢，我想当然这次新冠疫情美国应对不利，它有很多原因，很多人也在反思也在检讨啊。但是这和美式所谓人权的破产呢毫不相干，因为说人权当然生存权或者说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在这里呢，所谓生存权生命权，它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存或者人的生命不容伤害。
胡平話：對於呢種批評，佢諗當然呢次新冠疫情美國應對不利，有好多嘅原因，好多人亦都喺度反思檢討，呢啲係同所謂美式人權嘅破產毫不相關。因為講到人權，當然生存權或者講生命權係最基本嘅人權，但係喺呢度所謂嘅生存權、生命權嘅意思就係人嘅生存或者人嘅生命不容傷害，政府喺防止民眾彼此傷害嘅同時，政府本身亦都唔能夠對民眾嘅生存或者生命造成傷害，呢啲就叫做不傷害原則。做到呢一點就係做到咗保障生存權、保障生命權。至於講由於天災或者疾病呢啲原因，有啲人陷入一種生存嘅困難，而政府喺提供積極嘅措施方面做得唔夠、做得唔好，咁呢當然係一個問題。但係係嗰啲咁嘅另外一類嘅問題，唔屬於人權嘅問題。以上係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嘅報導。